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开始和大家一起考察旧约历史书中的士师记。士师记第一章第一节，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第二节，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这两节圣经里有好几件能够引发我们注意的事情。头一个环节当然是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应许地有几个重点阶段，是用两个神的仆人之死来分界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摩西之死，写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就带进了约书亚记一连串的事情。那约书亚死了之后呢，就引发了士师记的开头。这虽然同是两个耶和华的仆人之死，但所引发的后续却很不一样。因为约书亚记一章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神有一个主动的动作，就是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论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摩西的时代结束之后，神主动兴起一位元帅，就是论的儿子约书亚。摩西没有能把这批百姓带进应许地，是约书亚把这批百姓带进了应许地区。那这是出于神，约书亚的职分也没有别人能够取代。但是到了约书亚死的时候呢，士师记的开头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相当不同的图画。因为这时候耶和华没有说话，也没有哪一个领袖作为约书亚的帮手起来，而是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老百姓好像有一个主动的发起啊，而且是非常同心的发起，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求什么呢？不是再求一个领袖，而是直接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他们所面对的情况还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来求问耶和华。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征战，因为我们的元帅约书亚死了，或者说我们中间应当推举谁去攻击迦南人。你还可以说求神兴起一位大有能力的元帅来代替约书亚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可是他们却没有从这些的角度来求问耶和华。他们求问耶和华的时候已经非常同心的知道，攻击迦南人征战这是我们的本分，不用再问神该不该做了。还有呢，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上去做的事情。唯一要从神那里得一个确据，得一个指示，就是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如此而已。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任何一个教会的子民，无论在福音在教会的建造上，要是能有这样同心的认识，那就可圈可点了。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识，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同心求问耶和华，那耶和华也一定直直的回答我们，就好像他当年回答在约书亚死后前来求问的以色列众民一样。耶和华就对他们说了，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简单明了，好像以色列人对于目前应当怎样行的这个认识与神心里的计划是彼此相合的，不需要再去教导他们，甚至不需要去鼓励他们，只要给他们一个指示就行了。谁先上去呢？犹大当先上去。那为什么犹大当先上去呢？因为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那这里头就有学问了。第一，什么是那地？第二，什么是 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什么时候交的？这个那地啊，到了第三节就很清楚了，因为犹大对他哥哥西面说，请你同我到拈阄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拈阄所得之地去。于是西面与他同去。那地是什么地啊？拈阄所得之地。这个以色列人在耶和华面前拈阄，看应许地里面呢，十二个支派，哪个支派得哪一段地，这个事情稍微用功的弟兄姐妹应当都晓得。但是是什么时候拈的阄呢？是未过河以先，还是过了河之后？是约书亚开始领他们打仗之前就分了地，还是约书亚年老了快要死了才吩咐他们这样做的呢？可能许多弟兄姐妹就没好好的去注意了。约书亚记十三章圣经这样说，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然后神为他开了一个清单，从第二节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一直讲到第六节的后半，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拈阄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为什么呢？因为河那边啊，马拿西那半支派和流便加得二支派已经受了产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他们的。这些是记在民数记的最后第32章。那个时候他们虽然还没有过河，摩西还活着，可是他们看见那块地啊，就是亚谢地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那丢了多可惜啊，就来见摩西。在有了一些交流之后呢，摩西就应允他们把河东的地分给这两个半支派。那河西所有的地虽然约书亚领着他们打，可是打到约书亚年纪老迈的时候，河西的应许地都还没有分。什么时候分的呢？就是约书亚记十三章这里遵着耶和华的吩咐来分的。那正在这时候还有一个插曲，这段插曲比较出名了，就是第十四章第六节，那时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迪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焦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那弟兄姐妹应当都熟悉了，摩西派了12个弟兄去窥探应许之地，回来10个报恶信，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他们深信神已经把那地赐给我们，我们应当上去得那地为业。结果在敌人面前心都消化，这10个探子和那些在耶和华面前哭嚎的百姓啊，凡是20岁以上的都花了40年时间漂流在旷野，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不得进去。那一世代的人都灭尽了，神兴起约书亚带着百姓过河。那当时年纪超过20岁，唯一存活下来的除了约书亚之外就是加勒。加勒说，那时我正40岁啊，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了，约书亚从领着百姓进迦南到他年纪老迈拈阄分地之间呢，其实时间不是很长，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漂流就漂流了40年。那现在呢，加勒是45年之后对约书亚这样说话，看哪，现今我85岁了啊，这个算术应该是没有错的，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然后加勒就向约书亚提出要求了，求你将耶和华 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诶，记得吗？我们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因为刚才士师记说，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请问是什么时候交的呢？前面约书亚记14章13节，在加勒对约书亚说完话之后，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当然加勒就是犹大族的族长啊，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神对以色列百姓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是什么时候交的呢？是约书亚的时候就已经交了。不过你如果再仔细读加勒对约书亚的对话，这里边还有故事。在14章第9节，加勒对约书亚说，当日，哪一日啊？就是加勒进了应许地回来，向摩西报喜讯，不向其他人报恶讯的那一日，摩西就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你要问加勒说，神什么时候已经把这地赐给犹大为业？那加勒说，不是约书亚，是摩西，甚至不是摩西答应我，而是耶和华对我说话，耶和华借着摩西的口应允我，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加勒进去窥探的那块地啊，肯定就是后来的希伯伦。因为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这个希伯伦啊，从前名叫基列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这个亚纳族人正是那些报恶信的以色列人所看见的人，身量高大。他们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啊。所以加勒有信心，不是因为他进去窥探的那块地方啊，这敌人特别好欺负，不，他去的就是亚纳族所占领的地方，宽大坚固的城啊，而且是亚纳族中最强的基列亚巴人。那尤其有意思的是，后来大卫所击杀的巨人歌利亚，其实他不是非利士人，撒母耳记称他为加特人，但是加特其实是非利士人从以色列人手下去夺取的城。而加特这个城原来住的什么人呢？约书亚记11章22节告诉我们，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亚纳族人，只在加撒、加特和亚什图有留下的。这样我们就晓得那个歌利亚是什么样的人呐、啊？就是当初的亚纳族人，连扫罗都害怕，难怪当年摩西派进去的探子看着满城都是这样的巨人，那不吓坏了吗？可是偏偏加勒就是不害怕。民数记13章30节，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所以请问，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是什么时候交的？你要问加勒啊，他恐怕要说，是当初他进去看见那些亚纳族人，他凭着他的专心跟从耶和华，凭着他的信心，他就已经得了那地为业了。因此你说，这时候耶和华对来求问的以色列民讲说，犹大当先上去，说的对不对啊？说的对。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加勒当先上去。约书亚死后，耶和华并没有立加勒做以色列人的元帅，他只是叫他先上去做众民的榜样，知道这是耶和华接续当年给摩西的应许，继续要因着他们的信心与他们同在。那这些话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都晓得摩西所代表的是律法，约书亚所代表的呢是领我们进应许地的元帅。耶稣这个名字在旧约里边就是约书亚，因为他正是领我们进入神应许的那一位。律法在前呢，恩典在后。律法本来一无所成，神把以色列众民交在摩西与律法的手下，除了约书亚和加勒，那些百姓都没有得以进入，是约书亚的工作，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把百姓带进了神的应许，就使得这个应许地啊成为以色列众支派的产业。但是耶稣基督的子民应当有当初以色列民的见识，不要指望神再为我们兴起一位元帅来，应当效法加勒的榜样，以信心来承受那地为业，是耶和华已经赐给我们的。神所有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已经答应的。来到神面前不是在问一些问题啊，我要不要为福音征战，我是不是应当起来建造教会，更不要去神的面前求神兴起另一个元帅。不，我们应当效法士师记开头的时候以色列人的榜样。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呢？今天我们的约书亚不是死后，而是死了复活了，已经升在高天，坐在神的右边。我们难道不应该更起来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得神所应许的产业为业吗？接下来我们在士师记里边看见一个很特别的文体，第三节，犹大对他哥哥西面说，请你同我到拈阄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拈阄所得之地去。于是西面与他同去，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一万人。这里所说的犹大西面，当然不是指着雅各的儿子，他们早就死了，这是指着支派而言的。整个支派的人在神面前被当成一个单个的个体，神对他们说话，他们也这样彼此说话。这种记载的方式除了先知书之外呢，很少见。我相信我们可以说，这是他们在神面前呢，全族的人极为同心的表现。那犹大为什么不请别的弟兄，要请西面呢？这里头至少应该有两个原因。头一个原因是地业上的原因，或者说地理上的原因，因为在约书亚记十九章啊，他们分地的时候讲到西面支派是这么说的，第十九章第九节，西面人的地业是从犹大人地业中得来的，因为犹大人的份过多，所以西面人在他们的地业中得了地业。既然你们两个地业是相连的，是相关的，那当然犹大去打仗找伴儿，不找西面找谁呢？但是士师记这里或许还有第二个原因，因为士师记不是讲犹大对西面说，而是犹大对他哥哥西面说，请你同我到拈阄所得之地去。这里头就值得我们学习了。为什么呢？圣经里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尤其在征战的时候更应该多加小心。那仇敌所用的诡计往往第一就是进到我们中间做分化的工作，让教会里让肢体之中起了嫉妒纷争结党的事情。这雅各十二个众子啊，下埃及的时候最强盛的那当然就是约瑟家，不单是因为约瑟在埃及做宰相，更是因为雅各把约瑟的儿子啊，以法莲马拿西都收为己有， 算成两个半子，也就是说呢，两个孙子被提升到儿子的地位，与其他众弟兄变成平起平坐了。他们被称为半支派，约瑟这个支派呢，是用两个半支派合在一起的，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那他们的地业在河东那边，加德流变和马拿西这个半支派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前分给他们的。这个就是摩西论到加德的时候所说的，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他是第一个被分到地业的。圣经每次讲两个半支派，就是指他们而言的。这两个半呢，等于中文的 2.5 啊，不是两个一半。那12个支派减去两个半，还有 9.5， 剩下的这些支派过了约旦河分地业的时候呢，都是在约书亚手下分的。 9.5 个支派里边，利未人是无份无业，他们居住的地方是从每一个支派里面划出城邑郊野来啊，因为他们是服侍神的人。这样还剩 8.5 个支派。 8.5 个支派里边，前面讲了犹大支派啊，分哪一块地是从前神就已经应许给迦勒的。照约书亚记的顺序来看，犹大支派在剩下 9.5 个支派里边是第一个被分到产业的。分给他们之后，属约瑟的这两个支派马拿西和以法莲呢，也来约书亚这边办交涉。尤其提到他们族大人多，这一段地不够他们住，还有点挑肥拣瘦的味道。所以马拿西呢，在河东有一块地，在河西还有一大段地，以法莲的产业和他连着。犹大、约瑟都得了地业之后，第18章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以色列人中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那这时候约书亚就吩咐他们了，你们要派人出去啊，照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画地图，画回来之后我们再研究。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因为犹大在雅各的儿子里边呢，排名其实是排第四。这个约瑟的子孙马拿西、以法莲头抬得挺高，这可以了解。可是从雅各的预言里面，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旨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个谁敢惹你的气势啊，不单是在敌人面前，也在他弟兄中间是很容易遭人眼红的。因为你就看见犹大支派的人一路在耶和华面前往上爬。他的三哥哥在旷野的时候，利未族被摩西分出来服侍神，这挺好。可是他的大哥、二哥呢，流变和西面呢，从雅各的预言开始好像就不被看好。而犹大呢，你看后来在旷野做会幕，在出埃及记第31章明明的告诉我们，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论到打仗的事情呢，迦勒是犹大支派的，再一次在众弟兄之间抬头啊。那这次约书亚分地，约旦河以东头一块地是给了迦德，可是真正的应许地头一块地啊，是当初耶和华应许给犹大支派的。耶和华又指明说，犹大当先上去。那流便已经在河东得了地业，立位在服侍神，你叫西面这个哥哥面子往哪里摆呢？你怎么知道他们中间不会有人心生嫉妒呢？这是征战的时候啊，而且在应许之地，你眼光要看得长远，支派与支派之中要是起了纷争啊，那就不是好事了。所以这个犹大对他哥哥西面说，请你同我到研究所得之地去啊，实在是士师记里边非常有智慧、非常美丽的一句话，也值得我们弟兄姐妹多多的学习。那这时候做哥哥的西面看见弟弟来请了，有没有在摆摆架子？ 说你去吧，耶和华看中你，我们西面是不是从雅各时代就不看好，到摩西为众支派祝福的时候根本就把我们给落下了，反正摩西说你们犹大支派呢用手为自己征战，哎，耶和华必帮助他攻击敌人，那你哪用得着来请我这个没用的哥哥西面呢，你们就自个儿去吧，别客气了。不，西面没有这样反应，圣经说于是西面与他同去，事实就这样记，犹大这样请，好像隐隐约约的给我们看见了，这里面是有点微妙的。那当肢体之间有这样体恤，有这样感动的时候呢，明明是件美事，没有什么律法禁止，那西面就应当干干脆脆的跟他去，也不要多问，也不要多说，弟兄有负担的事情你就阿们就是了，他请你作陪，你能够作陪就作陪。这样一来呢，士师记第四节就说，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这个他们当然不只是指着犹大族，还有西面族。你看，当我们在主里面，在神面前有一个真真正正坦诚的切实的同心的时候，神的话，神的命令，神的同在也都是直截了当的，没有什么曲溜拐弯的讲究。来求问神，耶和华就说犹大当首先上去，犹大上去了，西面和他同去，耶和华就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啊。士师记第一章所记载的战役主要就是讲到犹大与西面一同去打的这一场漂亮仗。一般我们讲到士师记，总想到士师记后来啊，以色列人分崩离析，不认识神，种种悲惨的情景。其实士师记的起头是以色列历史上非常荣耀非常辉煌的一个高峰啊！那一个世代的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尤其是犹大西面这一段记载，在神面前所显出来的智慧信心勇气，足以作为后来所有教会肢体同工的好榜样。这都是借着约书亚死后，圣经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当年那个强盛的光景。